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。咱们这期呢，聊一聊最近在国内啊引发一些争议的一个话题，就是有一家蛋壳公寓的一个房产中介现在爆雷了。这个房产中介他主要是做这个房产的托管、出租业务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从房东那里边去租下整个公寓，然后装修之后再分租出去。那么他分租的时候呢，是要求这些房客是要给这个全年的房租的，但是他给房东的时候呢，是按月给的，也就是说他手上会有一笔这个现金流。那么这个公司手上有现金流之后呢，他就会找更多的房子啊，更多的房东，然后进行托管，然后再出租。另外，他对这些房客呢，他还有一个这个贷款的业务，就是你交不起房租的话，你可以从我们这儿贷款。啊，然后有个叫做租金贷的这么一个项目，也就是说，他既做房子出租的代理，同时呢，他也做金融业务啊，也是做这个贷款的。那么现在爆雷的这家公司啊，这个当然还没有破产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是资金链断裂了。这家公司叫做蛋壳公寓，这个公司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很多的这个房屋，所以说这样的话呢，它的暴雷，它的这个资金链断裂之后呢，就坑害了很多的房东跟房客，就是房东收不到钱，然后房客呢把钱交了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找不着人了，然后房东要收回这个房子，迫使有些人必须要流离失所了。那么租房的人大多都是年轻人，在大城市的一些北漂啊、沪漂啊，就这些人。他们现在是面临的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，而且其中有些人还要还这个租金贷，这个贷款还不能停。如果你停了不还的话，你还是要这个上这个征信的啊，你的信用就会受到巨大的损失。所以说，现在很多人跑到这个中介公司去，这个要个说法。那么警察也来了啊，维护秩序。我看到最新的消息，在北京，在蛋壳公寓所涉及到的12个区。一共设立了100多个蛋壳公寓的矛盾纠纷接待点儿，看这个规模啊，在北京就有100多个接待点儿来解决房东跟房客之间的纠纷，就是因为这个蛋壳公寓啊造成的纠纷，因为房东房客实际上都是受害者。那么很多人把这个事件聚焦在这个蛋壳公寓的本身它的运作上边，当然了，这个是一个观察点，因为这家公司它本身在玩这个金融游戏的时候，他就有很大的风险，他要承担很大的风险，就是他随时的可能会由于一些原因造成他的资金链的断裂。比如说你的这个周转资金没有那么多，你拿去炒什么 P2P，你想钱生钱，你想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，那么一旦出事儿，你的这个资金链就会断裂，或者说他受到了这个市场的局限。这个市场环境变化啊，包括这次疫情，造成了他不能拿到更多的房子。那么他拿不到更多的租金的话，他就随时的会有出现问题。就是说，他这个企业这种运作是不可持续的，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啊。这个是很多人研究的地方。那么在我看来，我如果从这个社会层面来讲的话，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我不聚焦他某一个企业，我聚焦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。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想要健康的发展，它一定要一个健康的阶层流动。但是我看到这个问题，我想到的是中国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固化的现象。就是说租这种房子的人，这些受害者，特别是这些租客，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个月挣几千块钱的这样的，称不上白领，只能说是这个在工薪阶层的这个起步的这些大学毕业生。或者是中下层的这些年轻人，这些在大城市漂流的这些人，他们在大城市很可能是无房无车，而且他们每天啊非常的辛苦的工作，可能还有老家的这个老人要赡养，所以说他们的压力已经是非常大了。那么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他更难翻身了。他交了一年的租金交进去，最后发现这个公司倒闭了，公司消失了啊，然后他要被房东赶出去了。或者说他还要再重新再交一笔钱啊，损失惨重。那对于这种这个月光族来讲，或者说他们的收入本来就不高啊，要不然也不会住这样的房子。所以说这些人这个给他们的压力就会更大，那更难以实现阶层的跨越，就更难以实现他们啊这个爬上社会的阶梯，实现一个健康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。那么，中国的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跟地域的发展之间的这个鸿沟，再加上社会阶层的固化， 那么就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这个发展非常困难的局面啊，包括经济的衰退，也导致的很多年轻人没有什么希望。他们觉得过去啊，可能80年代、90年代的时候，你经过努力啊，可能能够翻身啊，比如说这个赶上了互联网的这个时代，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人今天已经失去那样的机会，已经没有人可以说再成为第二个马云了，很难很难。那么大量的这个年轻人，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，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都很困难的情况下，他们连住房都不能保证。连基本的医疗在中国都是不能保证的啊！中国的这个社会的福利啊，跟这个欧美国家、跟其他国家相比来说也是差很多的，所以说他们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啊！就是这些，每天这个挤地铁啊，要排队40分钟、50分钟才能挤上一趟地铁的这些年轻人，那么这种状况怎么能够打破呢？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国家的力量去介入。那有两个方向可以走啊，一个方向就是继续的深化改革，继续的进行这个股份制改革，把这些国企全部拆分，然后全部市场竞争，然后继续的开放市场，引入外资，引入这个西方的投资啊技术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以及市场竞争。但是这个方向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可能会瓦解。这个权力就完全下放，这个权力会分散，而今天的共产党是要维稳第一的，所以他必须要把权力集中，这个是被否定的。那么另外一个途径呢？不好意思，就是走回头路，就是习近平现在要搞计划经济，让号召年轻人，不行，咱们就回农村吧。这样的一个号召，这样的一个风向，实际上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解决办法，确实能够让这个社会阶层固化的这种问题，这种阶级矛盾能够减弱啊，确实能够减弱，能回农村回农村啊，要么种地，要么所谓的这个之前出了一个主意，什么大众创业啊，万众创新，现在也是不了了之了。另外就是要收拾一些这个金字塔顶层的这种既得利益，包括这种互联网的大的财团呐，什么马云这些人啊，收拾他们啊，割韭菜。这是我之前，在这个最近参加这个。自由亚洲电台这个节目里边，我讲到了，就是要这个重新在中国进行财富再分配和这个阶层的再平衡啊，并不是完全能够成功的，但是它这个方向啊，至少它是走这一步。这样的话呢，可能会缓解一下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阶层或者阶级的矛盾，但是呢，它会加强这个党中央的领导，会加强共产党的集权啊，当然是也是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发展的。也是不利于人民的生活的。总之呢，就是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。那么其中一条路被堵住了，就是继续的开放，继续的改革，继续的权力分化，然后继续的市场竞争。这如果这继续的话，就没有共产党什么事儿了。所以说这条路被堵住了。那么另外一条路，就是可能我们会看到的。当然了，那条路并不会对这些年轻人有任何的帮助哦。实际上，他们的境遇，即使走另外一条这个文革的路，或者说这个反右的路，这个阶级斗争的路，他们的生活可能仍然也不会好过的。那么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，这是时代所造成的这个国际潮流，这是历史的大趋势。这期的快报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啊，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，而且我开通了会员的功能，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会员来收看我那个读书的栏目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